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欢迎收听每周二的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播 Debbie。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吉义中文学校的王哥哥校长。王校长你好。
Debbie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荣幸今天呢能有机会和大家在电波中进行交流。
好啊，王校长，您这是我们第一次来我们的节目。
是的。
可不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就是看看您过往的经历啊，或者是在咱们开学校之前您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呢？
好的，那么现在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工作经历。在我研究生毕业以后呢，其实我是去的一家游戏公司。
叫什么呢？
叫 Ubisoft。
是很有名的公司、
他在游戏界还是蛮著名的。当时我也算是国内第一批制作3A游戏的开发人员，
最早的了。
对，最早的当时包括上海 Ubisoft Studio 里面开发的一些很大作，比如说 Splinter Cell， Far Cry， Rayman 里面应该都有我的名字。
哇
哦，是也是很有趣的一段经历。
对，
在我2012年离开育碧的时候，我当时已经是一名制作游戏制作人了。对，在2012年我们全家搬到西雅图之后呢，我就一直在微软从事 PM 的工作，
项目经理是吧？
是的。
那这么说的话，您的背景是这种 IT 行业呀，那怎么想到说是要转战这个教育领域呢？然后对
其实我真正的转型期是发生在2018年的4月，当时我下了一个大的决心，辞职出来全心全意来做中文教育。那么至于为什么来转型呢，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故事。当时
欢迎收听每周二的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播 Debbie。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吉义中文学校的王哥哥校长。王校长你好。
Debbie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今天能有机会和大家在电波中相遇。
好，王校长啊，这是您第一次来我们的节目，可不可以给我们大家做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呀，讲讲您过往的经历？
好的。
和在这个学校之前您做的是什么事情？对，
好的，那么我来简单介绍一下我的工作经历。我之前其实是在一家游戏公司工作了很长时间。这个公司名叫 Ubisoft。
是中国的吗？
是法国的公司，但是在上海有 studio。
哇哦，
也
很有名是吗？
对，他在游戏界应该还是比较有名的。我当时也算是在
国内是吗？
对，是在国内最早一批制作3A游戏的开发人员。当时上海育碧的一些很著名的 title， 包括Rayman 的 Splinter Cell 或者是 Far Cry 里面都应该有我的名字。
哇，看上去很有名的样子。
是，也是一段很有意思的经历。
那你离开那个育碧的时候还是做什么？
对，在我离开育碧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已经是一个游戏制作人的身份离开的。
很崇拜。
谢谢。在2012年我们全家就搬到了西雅图。之后我就一直在微软从事 PM 的工作，
项目经理。
对。
那还呀，这个整个背景没有一个是跟咱们现在做的东西有关的，好像是一个 IT 行业背景啊。
是，
那你什么时候就是决定来转战这个教育领域，对吧？然后还有说是为什么会想到要转战这个不同的完全不同的领域呢？
对的，其实我真正的转型期呢是在2018年4月。当时我下了一个大的决心我从微软辞职出来，开始全心全意的做中文教育。至于为什么转型，也是有很 我后来就是经过深思熟虑，我总结下来应该是有两点促使我转型。
洗耳恭听。
第一点呢，当然是因为我自己孩子的故事，我在教育中碰到的问题，我觉得我应该在中文教育方面应该能做一些事情，用 IT 的方式来解决一些问题。
就是您觉得您自己做的给孩子的教育能够推广到更多的人身上？
对的，
可以复制。
是的，然后第二点呢，当然是因为还是真心的热爱这个行业，热爱教育。热爱孩子
，follow your heart 是吗？跟随自己的心情。
是的，是的，
不错。那我们可不可以再讲讲这个里头的故事呢？我们想想听听这个为什么？
好，那么我这里就把我的故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
当我们到了美国以后呢，其实我儿子当时只有6岁，他的英语还不太好。来到美国以后，我们肯定很想让他在学校里面把英语
尽快
赶上来。
对。
然后当时我们家里就决定说是我们开始只用英语
啊。哦，在家里，
在家里也开始用英语。
很棒。
但是使用了大概有3个月的时间，然后我就忽然发现儿子的第一语言从中文竟然移到了英语。
嗯。
然后怎么体现的呢？第一点呢，就是说当他在说梦话，或者说是对，或者说是打游戏自言自语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用的都是英语。
天哪！ Okay、
对，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忽然发现他开始，就是当他在讲中文的时候，他开始用翻译了，从英语翻译过来。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我有一天我跟他说，嘿，把这本书放到书架上去。
上
对他，然后他就说，嘿，妈妈说是书架上没有房间了。这个我们懂英语的人可能一听就知道啊，这个是一句英语翻译过来，there is no more room on the shelf。然后这个 room 里面，它在英语里面它既有房间也有空间的意思，但他当时翻译过来他就说，书架上没有房间了，
就完全是用英语在想事情了。
对，
这个主要的语言变成英语了。
是的，然后我们
3个月、啊、
是，然后就是很真的是很快的时间。然后我们家里就开了一次家庭会议，说的是这个中文到底还要不要学？如果要学，那么它有多重要？对，然后后来我们讨论好以后，就觉得哎，中文孩子还是一定要学的，而且应该是它的重要性应该是比其他的课外班的重要性要更高。在确定了这方面之后，我们就开始着手看怎么能帮孩子来提高中文。对，因为我之前也提到了我的背景是 IT 行业。
对，
我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可能怎么让孩子第一首先解决这个前学后忘的问题，怎么让他能在美国用每天用最少的时间能够达到最好的学习方法，能够达到最好的学习效果。所以我们就开发了一个应用软件，也就是我们熟知的APP apps。这个 app 最早的呢雏形呢就是帮助他认字，然后可以帮助他找到对应的阅读的读物，
电子化的这样子。
对，
帮
找到合适的读物，针对他的识字量找到合适的读物，这样子他就是在阅读识字中得到不断的提高。
明白。
对，而且在里面很重要的有一点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可能美国的孩子学中文比较困难，是因为他前学后忘，前面学着后面忘的。
对。
那么我们
用你们的软件，
我们平时就是对一般的情况就是你用字卡来帮孩子解决。那么这个字卡，当你在很少孩子10、100个字的时候，你可以过字卡。那么当孩子识到1000、2000个字，你应该
字卡都报不过来了。
对，你应该怎么让他过字卡，对吧？那么有些字，比如说水土火木这些字，他非常熟悉。你如果让他每次过着同样的字卡，就你让他多过一次，就是多浪费他1秒的时间。那么
争分夺秒，感觉
是。那么怎么样才能找到，就是说那些字他应该要复习，快要忘记，但是还没有忘记，我赶快就让他复习他应该快要忘记的时间啊，然后下一次，等到下次可能再隔更长的一段时间，让他再来再复习一次，就是进行这种有效的复习。
明白。
那么毫无疑问，计算机做这个事情是最拿手的。
对。
所以我们
是根据时间是吗？
是根据记忆规律、学习规律，然后孩子的遗忘曲线来做的，就是他会慢慢的无限靠近这个孩子的遗忘曲线。
OK。
然后就是他
这确实只有计算机能帮，
是的，
否则的话人的话没有办法，就是人脑的话，如果拿着卡片，你没有办法去记录这个时间，是吧？
你没有办法 follow 他的这个 track。
对，很棒。
对，所以这就是这其实是我们最早开发软件的一个雏形。
明白了。那等于说这个时候你们还就是最开始只是在给，为了给孩子做这样的软件。
是的。
然后但是这个软件其实还可以被别人用，所以就是你说的那个可以复制，是不是？
对，其实就是说当我们开发了这个软件以后，就是我自己的孩子用下来是非常非常的有效。很快他的识字量就突破2000了。 然后他的中文阅读也随之就跟上了，对。然后而且我更可喜的是，我发现就是他的中文阅读并不会妨碍他的英文阅读，当他中文阅读上去了以后，他的英文阅读也跟着上来了，
嗯哼，
就是并没有妨碍，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啊，是好事。
是，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哎，我就是我们把他培养的比较快比较好，
嗯，
那么有没有可能就是把这一套也应用到别的人的朋友的孩子的身上呢？
对，
别的其实别的朋友当时也在问我们，我们就想着，哎，看可不可以就是复制这一个成功模型到别的孩子身上。
这样子就出现了这个第一个可复制的概念，是吧？
是的，
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教育方式惠及到更多的人。
对的，但其实一路走过来，其实也并不是那么的顺利。
听到了辛苦的背后，成功的背后都有辛苦。
是的，
哎，那这个故事其实挺有意思的。可是如果我仔细想一下的话，其实这是一个手机软件 APP。
它在
算属于是在线这种教育方式。
是的，它是有手机版，有 iPad 版，然后有 Windows 版的。
啊，
对，
在电脑上也可以用。
对，在电脑上也可以。
OK， 那等于说是线上的概念。
对。
那可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开的是学校，这个属于在线下了，是吧？
是的，是的。这一个其实是属于无心插柳吧。因为在最早的时候，当这个软件开发出来以后，我们就把它就推给了我们认识的一些朋友啊，或者甚至还有亲戚也在使用，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当时已经有100个用户然后在用我们的软件，可是在100个用户之后，我们当时分析了一下，觉得好像成功率并不是那么的高，因为我自己的孩子坚持的非常好，我们每天比如说认5个新字，然后再把原来的字复习一下，然后再读一些东西，他的对，因为我的儿子他当时学的比较好，所以当时也有朋友啊也来问我说，哎，你们儿子是怎么学的？我们也很乐意把我们的软件，把我们的做法来分享给大家。
是的。
是当时就是使用我们的软件的人当达到100个以上的时候，我们事后其实做了一次分析，可是遗憾的呢是发现这种模式它的成功率并不是很高。当时大概只有15%的学生，
100%，那还挺低的了。
对的，比较低。
对，
15%的学生坚持的比较好，大概一年能够认1000字这个样子。其他的学生就是或者今天用，明天不用，就是很难坚持下来。后来我们就分析，就说，哎，软件是个好东西，但是如果再好的东西，如果不能坚持，孩子不用，那么可能他也起不到他应有的效果。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其实最早想开学校的模型就是说，哎，我们想找一下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但是开了学校以后，我们就发现学校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模式。这种就是学生们聚集在一起，有老师来给你答疑解惑，然后有家长的督促，然后还有很多小伙伴们在一起，大家有这种 peer pressure， 有同伴的压力，然后大家一起跑不累嘛，就比较容易能够坚持下来。而且现在我们的就是学校的学生这个 drop off 的率是比较低的，大概5%左右。
哇，
就是大部分，
那已经很高了，95%的学生继续坚持在你那里学习。
对，他继续坚持在这里学习，而且他们的学习效果
都是
基本上是有保证的，就是你看到了一个可以复制的模型，可以让孩子们怎么样更加有效更加高效的学好中文，即使在海外。
这个很好的一个数字啊，看上去非常非常有那个就是期望啊。好的，我说错了。这个看上去非常好的一个数字啊，看上去觉得很有希望的一个产业或者事业啊，这样子。对，
怎么说呢，其实做教育其实还算是一个需要奉献需要不断投入的一个
不断开发是吧，不断学习，
对的，
开发。
对的。就是我自己的儿子他自己现在也立志说是他要以后要当一名老师，不过他是要当一名初中的数学老师。
哇！
后来我后来有一次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当一名老师啊？
对啊。
然后他就说他的回答真的是掷地有声啊！他就说 I'm teaching not for the income but for the outcome。我觉得这也是我的心声。
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我们能够培养出更好的人，是吗？
对的，就是能够看到成长。对。
对，
这也是当老师最大的快乐。
能感觉到你的这个热情和对教育的这个热情，确实是从孩子的这个角度的话，其实挺容易看到你的，因为他以你们为表榜样嘛，你们怎么样做，他就会怎么样觉得，对吧？这是一面镜子。对，
其实也是孩子们他们的成长，就是坚定了我的信念，也激励着我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互相扶持。
是的，是的，互相学习，
很感动。那所以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其实讲了一些你们原因为什么要做线下这个教育开学校，对吧？
是的。
那我们基本上是为了就是提高这个成功率，可以说让孩子们更好的。更有效、更高效的学习，
是
这样的，对，
是的，
那我们可不可以再看看，就是你们当开始从线上转到线下，然后开启了学校以后的话，我想知道在你们整个这一套探索的路上，你觉得就是作为极易中文学校的话，它的特色是什么？
好的，
还有优势是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其实极易中文学校它最大的特色就是线上线下相结合。
嗯，
所谓线上呢，就指的是我们线上有软件支持，孩子们回家完成的作业可能都是在那个iPad、iPhone 或者是 Windows 上面完成的。
嗯哼。
那么线下呢，就是线下有老师讲解、答疑解惑，线下有老师监督。这就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这种模式，是我们现在就是探索下来觉得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模式。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另外呢，你前面提到了就是说极易中文在哪方面可能做得比较好。
对，
我想分以下几个方面来讲。
好。
第一个是我觉得我们朗读在孩子的朗诵力的培养上做得比较好。第二点呢是
你是说朗读就等于说是这种发音的意思是吧？
对，
就让他念和说。
是的，是的，其实就是首先呢。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那我其实挺好奇的，那对于你们这样的一个学校，从线上教育开始，然后转到线下教育，然后在这一路探索的过程中，我可不可以知道极易中文学校它的特色在什么地方？
好的，特色呢，我想分以下五个阶段
啊，
五个方面来说。
好，
首先呢，第一个方面，我觉得我们的作业系统非常非常的好
啊，作业系统，
对的，我们是线下一小时老师授课，那么线上孩子们要到线上去要完成作业，那么他们的作业呢，我们基本上是控制在每天大概在半小时的量上，然后并不需要他，就是比如说这个孩子他一周有2个小时来做中文，那么我们不希望看到呢是这个孩子明天要上中文课了，今天忽然就是我花2个小时把所有的作业完成抱佛脚，对吧，明天去给老师交给老师，
这个是常态感觉像是
是，但我们的系统刻意的避免了这样一种常态，就是我们的作业都是分出去都是非常具体的，比如前2天你需要完成什么作业，中间2天你需要完成什么作业，后面2天你需要完成作业什么样的作业，然后就给他们给他们非常明确具体的任务，但你需要把它分隔开来，因为 这样才是一个学习语言，就是它有一个沉浸积累的过程，而且也是很好的能够帮孩子形成一个良好的学习
习
惯。对的，
等于说每天必须做，如果不做的话第二天的作业就不能做了。
作业有可能会被失效，
会失效。
对、
啊、
失效以后就是老师也看得到，同学自己也知道。很多孩子家长告诉我，他们孩子自己回家去就是第一件事就是，哦，我要先完成中文作业。
生怕有点忘了。
生怕忘了。对，
忘了以后然后第二天就出来麻烦了，被人发现没做作业。
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很多孩子他也是对这种就是在那个 device 上面做作业也是比较感兴趣的，他觉得这是他的 screen time
啊，
他觉得他比较更加有兴趣一些。
对啊，这就属于线上线下结合，是吧？
对的。
线下你们有上课，然后线上的话是你平常的这种上做作业和
训练
复习。
对的，
很棒。
好，刚才讲的这是第一点，对吧？
对，还来第二点。
好，那么我第二点是，我觉得我们在朗读和训练孩子的朗读和诵读力方面，我们做得很棒。我们的系统里面，就是孩子回家去他可能要读课文，那么所有的读课文我们都用了语音识别系统，然后会分析他们读得好还是不好，给他们一个分数，然后如果读得不好的孩子可以就是现场得到反馈，然后立刻进行纠正。这个呢其实就是比如我们的学习，他可以特别是语言学习，你可以就是说默读或者心读，但是默读或心读可能只是两方面的协调，是心和眼之间的协调。如果你让他一定要诵读出来、朗读出来，那么就是心眼还同时还要配合上口和耳，对，那么他的训练就是多方位的。他同样的时间会让孩子得到更多方面的训练，
得到更多感官上的
这
刺激，
是的，
对吧？
是的，
不只是大脑的活动，而是包括了其他的听力和这个语言的，
对，甚至包括口腔肌肉的训练。
对，是的，
对，我们
这个很好。
是我们有一名孩子，然后他在我记忆中文学了有两年了，然后有一天他的爸爸妈妈就跟我们说他想送给孩子一件特别的生日礼物，他想把这名孩子两年以前刚刚开始学习中文时朗读课文的录音和后面就是现在目前到阶段朗读的录音，然后给他做一段做集成一下，
小集锦，是这种概念吗？
对的，对的，
就是从
让孩子自己
从最开始学习的牙牙学语，
对对对，然后可能读的还不是
很
标准，只能读很简单的句子，到了后面读大段大段的文字，
流畅的读，
对，非常流畅的，对，对，让孩子自己看到他自己在这两年中取得了多大的成就
啊，
对。
这种里程碑式的集锦应该大家都会很喜欢。
是是是，我其实一直想着什么时候
有
时间，有
一天是不是给每个人做一个，
给每一个孩子就是来送出这样一个
很有意义的礼物。
很有意义的礼物。
是的
是
的是 的，我觉得这个非常能够鼓励到学生，就像他们去参加比赛一样，这也其实是一种方法，能鼓励到孩子说你看我自己都会感到很骄傲，因为我曾经是这样子 的，那我现在读得这么好了，对吧？
对，
对，非常好。
对，孩子自己看到他自己的成长，看到自己的成就，他们这也会激励他们走得更远。
对，是的，
学得更好。
好，还有第三点。
对对对，那我接着来第三点，我觉得我们的课堂的趣味性做的是非常的不错。
趣味性，
对，
就那线下一小时的时间。
线下一小时，对，老师授课的，这一小时的时间，我们其实每一节课都是
每一节课
我们都是精心设计过的
啊。
首先第一点，我们要求我们的课件的设计必须要贴近孩子们的生活，这样子能让
这个句话什么意思，是说让他们学的东西，学的这个字和用语都是跟他生活相关的，是吗？还是贴近生活是什么意思？
贴近生活就是让他们尝试着用他们学到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生活中遇到的事情而且是贴近美国小孩的生活。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用的教材其实是马丽萍老师的教材但是其中我们也糅合了人教版，国内人教版的教材。比如马丽萍老师第一单元里面，一年级的第二单元里面有一课是一首小诗，叫一去二三里，路边四五家，门前六七树，八九十朵花， 它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数字诗，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做
了
一首数字诗。
对，
所以这首诗其实是根据一首真的是改写的，更让它更贴近美国小孩的生活。我们之后呢又用这个数字诗，又从人教版里面也摘取了他的一首数字诗。叫梅花，一片两片三四片，五六七八九十片，千片万片无数片，飞入梅花总不见。这也是一首数字诗，我们就把这两首诗一起给孩子们讲，讲好以后，然后我们的老师说，哎，我可能就是我自己也可以作诗了，我用这一首诗我来做一个就是啰嗦歌，比如我老师让你们一遍一遍的读课文，你们可能会觉得我很啰嗦，我怎么要求你们呢？我说一遍两遍三四遍五六七八九十遍千遍万遍无数遍，还要再多读一遍。
我觉得学生会笑爆的。
是是是，我们做了，我们给学生们启发，说是我们做了这首诗以后，学生们后来交上来的作品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立马启发开启了这个创新的大门。
是，然后就好比说是那一段时间正好是Halloween， 万圣节，他们
万圣节，
对，他们去药堂，他们就会交上了作品，就
药堂，不会吧？
一颗两颗三四颗五六七八九十颗千颗万颗无数颗，还要再多要一颗，
绝对很写实了。
是，
非常写实。
然后还有说我喜欢读书的，一本两本三四本五六七八九十本，
这个是乖乖女。
对，就是说你会看到孩子们在这过程中，他们也在享受使用语言应用语言创作的快乐。
哦，这就是你说的那个比较贴近他们的生活，
比较贴近他们的生活。
我们不只是虽然学的是诗，学的是诗，然后好像是古人的东西，但实际上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就是让小朋友们在后面去学习应用的时候，是让他更贴近自己的生活。
是的，
是这个你
听
啊，这个确实是有意思
的。而且我们的课堂
这是属于精心编制了。
对的，
你让它有相关性。
是的，我们其实每一节课我们都是我要求老师们，包括我自己都把它当做一堂公开课，无论是家长进来要听也好，或者是别的人想要来
都可以来。
对对对，我真的是要求他们都把它作为一堂公开课的标准来要求，
高标准的。
然后就是还有就是孩子们的参与度非常高。因为他们回家进行了练习，做了有效的练习，那么孩子都是有表现欲的，到了课堂上以后，每个人都很积极的要求表现。如果你就是有的时候你没有教到他，他还会就是
怎么还没到我，
对，就是说你没有教他会非常非常的失望。我们尽量每一节课都给每个孩子至少一次他们能够表达的机会。
你是说因为你们这套系统让小朋友们，让这些学生在那一小时每周一小时这个线下课程上都会非常积极主动的去发言，或者是希望能够被叫到去读一段，是吗？
是的。我想这个也是源于他们回家都练习了，回家使用软件都得到了有效的训练。
对
呀，那么
这个我觉得
都比较积极。
对，我觉得这个我特别有感触。我觉得就是这个、也算是自信，或者是算是这种激情吧，或者这些其实都源自于你不停的这种训练和这种练习。如果小朋友不愿意张口说中文，有很大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他不知道说出来的话是对还是不对。
哎，你说的这个非常对。
这个、对，然后还有就是他的音发对不对，他也不知道。那么你平常的这个 APP 这个应用软件，其实能帮他们解决的问题是说，我让你练习了，我能告诉你对错，
对，
然后你还能做更多其他的练习，保证你最后去说的时候是正确的，你会有100%的信心去说这句话。 是这样子吗？
黛比，你说的太好了。
我可以去当你们的小学生了。
欢迎来旁听我们的课。
对，这个确实是很好的一种方法。对，而且还能够让小朋友们在那个课堂里的更积极活跃一些。
是的，
我们该说第四点了。
对，接下来呢，我想说，其实我们对于拼音的训练，也是
有特色的，是吗？
对，比较有特色的。
哎，其实拼音这个我有一个误区，可能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拼音咱们用的并不是像繁体，就是像台湾用的是那个 B 五码，我们都是用的是A 到 Z 的这个26个字母。
对对对对，
小朋友们不会混吗？
据我现在教下来的经验，不会混。他们
就他发音，他会知道这个音有英语的发音，也有中文的发音，
他会知道的。当然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混淆。比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中文里面的然后在英语里面发音会是一，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在这些方面会有一些混淆。 然后呢，我们的软件里特别的针对这种易混淆的，我们有训练的。
啊，等于说你们是通过什么方？你们是通过先验经验，知道这些词儿有可能是混的，
对，会
有混的拼音。
对，回家去他会有专项的训练。
哇、
啊，然后把它们区别开来。
嗯
嗯，然后拼音，我们是一直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
嗯、
这是因为以后
为什么呢？
对，这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吧？怎么说呢？哦
打字是吗？
叫做电书时代。
对呀、
啊，对，
我们很少提笔写字了，动不动还忘字。
是叫电书时代、
嗯。
那么孩子们他以后可能更多的真的是要用的是打字，他微信交流用打字，
嗯、
他学校交论文他也是打字出来，
对，
他可能以后的工作中 email 书信来往他还是打字，所以拼音就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明白。
嗯，我们在拼音的训练里面，从一开始的。声母韵母，
嗯，
然后等从刚开始的听写，
嗯，
然后标声调，
嗯，
我们自己开发的软键盘在那个 iOS 上、
嗯、
或者说 Windows 上开发的软键盘，
嗯，
然后让他们就是说回家听写训练全部都是用我们的软键盘，
嗯，
然后这里面从最开始的声母韵母的听写到最后拼读的听写，然后再到最后的综合注音练习、
嗯、
一直到最后给他一段文字，让他输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出我们的软键盘了。
嗯，
我们
是真系统的键盘
是
吗？
系统的键盘，然后他打一个字，
嗯、
比如很好，打出来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很好，他可能要选择一个。
嗯，
然后就是出来以后，然后家长们都在无意识的过程中就会发现，哎，我的孩子突然会打字了。连我自己也有类似的经历。
嗯，
我在2周以前，我回中国，我带着我的6岁的小女儿回中国。
嗯。
然后哥哥给他来，给我们来微信打过来电话。他事后他回了一句话，他说：“哥哥，我爱你。”
哦，
我后来一看我的微信，我说：“啊，这是你打的吗？”他说：“是妈妈，是的，是我打的。”
是不是还很自豪啊？
对对、嗯，然后他自己也很高兴，他说：“我会打字了，我给哥哥打。”
绝对
的，
是还是因为得益于曾经用过你们的 APP 来去做这个啊敲字练习，然后在之后的话，就可能对那个键盘就比较熟悉一些。
对的，对的。
嗯，
我之所以说我们那个键盘是自己设计的，
嗯，
因为是它的排列组合和真实的键盘其实是一样的、
嗯、
但是我们把它的就是因为它有个音调嘛，
嗯，
一声二声三声四声，我们把它的音调就是放在了它的那个上下左右那四个键，
嗯，
所以我们特意开发了一个键盘让孩子们一个软键盘让孩子们来使用，
但是他就说是和真实键盘差别不是太大，然后然后他如果在平常练习中习惯了，那么就是真正拿起这个手机或者是拿起这个真正的键盘的时候，他知道这个怎么用。
对，而且他知道哪个字母在哪边，
多好，
潜移默化中得到了训练。
所以这是你们拼音的一个特色，
是
有键盘，有特殊的键盘和这种声母韵母的这个学习，还有音调
的
学习，
对的，对，最后一点呢，我想强调的就是说，集育中文其实它的理念一直都是孩子学了语言，那么他也是要使用的。
对，
尽早阅读、尽多阅读、尽广阅读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理念。
啊，这其实我也能理解，为什么呢？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学了字，是为了什么？实际上是为了让他能够读书。
是的，
不管你学哪一本语言、哪语言，他其实的终极目标是希望孩子或者大人通过这些啊认识的，就是通过这个语言，得到更多的知识或者更多
的
信息，
是
这样子吧？
是的，
嗯，
对，
所以目的是为了阅读。
对的，我们在这一块也是真的是下了很多的功夫。
嗯，
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怎么找到他合适的读物。
嗯，
我们把市面上大概成千本的读物其实我们都做了分析，
嗯，
然后和这个孩子他的识字量进行比对，
嗯，
帮他找到他最合适他的水平的读物，
嗯，
这是一个就是你可以称之为叫个性化的分级，
嗯，
然后第二点呢是我们在市场上找最优秀的资源最优秀的读物给我们的孩子，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孩子他们的时间实在是太宝贵了。现在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读物，很多读物良莠不齐，质量良莠不齐。
嗯，
我们希望我的孩子用最宝贵的时间读最优秀的读物，所以我们
那怎么做到呢？
对，我们现在在开发另外一个APP
啊，
然后这个 APP 呢就是
专门为阅读，
专门为我们的学生的阅读来开发的，
那就是定制的，算定制吗？不算定制，这算是按级别定制是吗？
不算是 按他那个级别，你可以认为他是个性化的分级，就是比如说我认识1000字和你认识1000字可能是
不
太对，不一样，
不同的级别。
我读的、
啊、
对，我读的、
okay.
他会把你不认识的字会给你高亮出来，你还
就是还是个性化，就是针对于每一
个
用户，每一个学生。
是的，嗯，我因为我自己也觉得实在是阅读实在是太重要了，嗯，
这个应该会汇集很多人，就是至少这些学生都会得到一些多多少少的啊、嗯、支持，因为每个人认的词不一样。认的字也不一样，那么可能这些字对于某些人来说是熟词了，那你再给它 highlight 出来，我觉得就是高亮出来的话，我觉得他就会觉得啊，我认识他了，你干嘛还给我高亮？可是那个小朋友可能都觉得这词我不认识，是吧？
嗯，
这个确实很重要，
对，
差异化的那种啊、提供的那个服务。
是的，嗯，我们非常希望孩子们真的能从阅读中体会到乐趣。
嗯，
对，还做了很多很多的 一些功能，基本上就是要。保证他能够享受到阅读的乐趣，
很好。嗯，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那我们刚才已经讲了5点，那这个其实我还有个好奇啊，咱们提到了这个说，对吧？还提到了拼写，还提到了这个拼音，说和拼音还有阅读。
是的，
啊，写字呢？咱们这里没有写字耶。
Debbie，你这个问题真是问到点子上了。嗯，其实极易中文是重读轻写。
啊呀，这个不讲原来是不是大家都不太关心的吗？不过说你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是一个敲字的时代是吧？这个电书时代，然后我们都是用来都是汉字录入，而不是真正的说是拿笔写。所以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你把轻就是重读轻写了呢？
在写字这个方面，
嗯
嗯，我们的观点可能真的比较前卫一点，
嗯
但是我觉得我们也是相当相当的有特色的，
嗯，
我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
这里面也有我自己孩子的故事，
嗯。
我前面给大家讲过，我当年那个6岁的儿子呢，现在已经长大了，
嗯，
长到13岁了。
对，
就是说，在这之前呢，我可能和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一样，
嗯，
我的感觉都一样。他当然要学写了，
练字是吧？
必须要写
字
呀，他不写怎么能掌握呢？
1天100字。
当时我们真的是也做了一个 APP，然后每天在家里听写。
真的。
对，我讲一个小故事。我当时有一天呢。我回到家里，嗯，回到家里，我一敲门，我一看，哎，我觉得我先生在家里，
嗯，
然后可是在后来再到楼上一看呢，原来我先生还没有回来，
嗯，
然后是我先生他录的音在那给孩子在听写， 我的孩子在家里，他每天自己3:30放学回家以后，他就自己把那个 APP 打开
啊，
然后自己就是老老实实的每天听写两页纸，基本上是这样一个。
是录音在念字，
对，
然后他就写那个字。
对对对 对,、
啊、
对，所以我当时就误以为是先生已经到家了，其实是先生的声音在那里，就是听。我当时我看着他在那里很认真的写字，
特别高兴，
我真的是很感慨啊，我就觉得这孩子真是好啊，
好听话是吗？
是，然后这样子一眨眼就真的是，就是每天他这样子坚持大概写半个小时的左右的字，然后过了半年的3年的时间，写的字啊，对，写的字他垒起来有半米高，你都不能想象。
从地板到这儿，我看已经到桌子高度了。
是是，真的是从毫不夸张，从地板
垒到了桌子，
对，有半米左右。
3年。
对，但是你说他写字不能总让他这么写吧，他后面的课业加重，他有别的很多事情也需要做，他不能总写吧。
啊、对，
而且他已经写了2500个常用字了、
嗯、
我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所以我们后来就停了，断了一年、
嗯、
断了一年以后，我再问他写字的事情，我就会发现他很多很多字已经不太记得了，记得不是那么准确了。
哎，这很有意思，这个事情会这样子吗？就是我很好奇，就是说是如果他写了那么多字，按理说那个肌肉的记忆能力也应该能够延迟到延续那么很好多年呀，怎么一年就会变成了就是就有这么大一个衰退呢？
就是你这样子想、你这样子想，就是人的记忆都是有限的，都是有一个时间的限度在那里，
嗯，
或长或短都是有限度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孩子他的限度尤其短，因为他们学得快，学得快意味着什么？他们忘得也快，这其实是、这其实是成正比的，他学得快他忘得也快，
就要经常回来
是
学习，再重新复习一下。
对，
但是你写字的话，
但是后来我就第一点，我找不到理由让他再写字，因为我在预想他以后的各种工作场景、学习生活的场景中，我找不到他写字的理由，这是第一点。
除了写信
是手写
信友，
手写信现在或者说是对你要大海里面放个漂流瓶，对不对？就像你说的，可能需要真的说，那打字也可以呢。所以，然后再一个是我可以预见他在今后的几年，当他升到高中以后，那么他的各项升学压力上来，他必定时间是越来越紧。
嗯，
我找不到让他重新写字的理由。
嗯，
这个时候我再反过头来，我再去想，我想，哎，我是不是把孩子之前的时间浪费掉了？
3年了是吧？
对，他之前写了3年，每天半小时的时间，这是不是把他浪费掉了？
啊，你现在觉得
我自己也很痛心。
嗯，
但是好处呢，是我看到他写字的时候，就是这个字虽然他不认识，比如我拿一个饕餮的饕字我给他，
嗯，
我说这个字你来帮我写一下，他看了这个字，他可以很正确的笔顺笔画把它写出来。
对，所以还是有肌肉记忆力的。
对，我觉得这就是他最终学到的东西。
嗯，
所以后来我自己就在想，哎，第一点，我可不可以只教他这一部分呢？只教他怎么写字，而不教他会写每一个字。事实上呢，就是经过分析，就是我们汉字里面所有的部件，包括我们大人写字，
嗯，
比如说我前面举过的那个饕餮的饕字，
嗯，
你可能也不会写，
嗯，
是吧？但是我如果告诉你，它左边是一个号，吹号的号，左上方一个吹号的号，右上方是一个老虎的虎，下面是一个食品的食，
嗯，
你肯定可以把它写出来，对不对？
对，
所以你记字你是怎么记的？你并不会记它是横竖撇捺或者是怎么样，你不会这样记，
不会一笔一画，
你不会这样记，
我是
会，你
会
记它部件，你会按照部件来记的。
对，
所以我们中国人真的是非常非常聪明。其实你去分析中文的部件，
嗯，
它的部件其实也就我大概分析了大概有3000多个字，
嗯，
126个部件就足够把这3500个字可以完全的写出来
啊。
他就通过这种组合，
3500字，
是的，
126个字
部件，你不能想象
这个比例非常小，然后它的那个就是这种排列组合就能组出
那么多的
字，
对的，
对。
而且它里面的更可喜的呢，是它里面的很多部件啊，它都有它特别的含义，比如说
固定的含义，
是的，
让它能够在里头代表一些意义，
对的。比如我们常知的单人旁表示一个人，
对，
3点水表示有水，
嗯哼。
那么还有比如说其他的更难一点的，比如说一页书两页书的页
子，
对，页码，
嗯，
然后那么它表示是头的意思，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字，比如说鹅，
对，
象，你举的象，还有井，
井也是，
然后还有比如说我们说，哎呀，很烦呐，那个火字旁的，那因为
很形象啊，头
上
火了，
火了，是。然后我们说顺，其实是旁边有个川，那个川其实是表示古代的人，就是他在梳头发，梳头，他是川，
顺顺
就很顺，
对
不对？
对。
然后比如说胡须的须。你加三根毛，然后脸上头上加三根毛是胡须，对吧？
对，
它其实它都有它一定的含义，而且孩子们这么学下来，他也会更有乐趣。
这个又到了那个课堂有乐趣的这个部分了。
是，所以我们的写字呢，它其实是一个选修课，它不是必修课。
啊，
我们是以读和就是
读和拼音、
阅读、拼音，然后
诵读还有一个
对诵读还。为主，然后就是写，我们刻意的把它，首先第一，我们把它拖后了。当孩子到了300个字，已经有一定的识字量以后，我们可以总结这种部件啊、偏旁部首啊，把它的含义总结给孩子们，我们才开始让他们学写字。
明白。
而且他学写字，也不是要他会学每一个字，会写每一个字，我们要他学会怎么样正确的写。
就用正确的笔顺写这些部件是吧？
对的，对的。
啊，这个确实
拆分组合
啊，这个他以后，对，就即便他建了个新字，
对，
他可能会去找这个部件是什么，
是。
然后这样的话，他也许能猜出这个大概意思是什么。
是的，
这其实是和你的认字其实相辅相成的了，反而是。
是。
可不可以这么讲？就是因为你认字的时候，实际上也是要在认部件。
对，认字也是在认部件，事实上就是这样。而且。
你写字的时候练习的也是练在这部件。
是的，有的家长可能会有疑问，说是，哎，我的孩子不会写字，他怎么会认字呢？怎么会认得清楚呢？
不会写字，啊，
对，其实呢，我们经常也跟家长们说，认字和写字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对，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可能我们大部分人，我们认反看一张繁体字的报纸下看下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假设我让你写一个繁体字的台湾的湾。
没戏，
或者繁体字的什么乌龟的龟，你一见你就认识，但是你不会写它，
对，
它并不妨碍你认，
对
对，
是的，
所以
因为其实还是那个，就是你的部件或者有些部分是主要部核心部分是类似的，然后你通过这个象形文字嘛，你通过这一个方块字里头这一个每个部分，你是能够大概猜测出来他想表达什么意思，
是的，
是这意思，
是的，这个其实我们就说它是字感。就是
啊，叫字感，
叫字感，就除了语感之外，它还有字感。就是当孩子见到一个字以后，然后他会大概的根据，就是说这个偏旁部首表想象出它的含义，然后感觉出它可能怎么读。当然，可能中间会有偏差了。但是就是他会有一个自己的感觉，他觉得这是可能什么意思，这就是所谓的字感。
不错，这个其实我还学到挺多东西的。我觉得这个偏旁部首啊，通过就这种部件的学习，能够帮助减轻他们写字的这个痛苦。我觉得确实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是吧？
谢谢，你也能对啊，也能得到Debbie的认可。
然后那我们下面的话还有一个话题，是很想跟那个跟我们的王校长聊一聊，就关于说为什么我们要在海外学中文这件事情。虽然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王校长他们开了这样一个学校，然后并且也投身于这个教育事业，然后可是就是很多人其实也有这样那样疑问，说我们到了美国，那我们的孩子下一代就是在美国成长的话，他有可能，我不求他飞黄腾达嘛，就是在美国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能在这里落脚就挺好的了。那么就是说这时间的话，在美国英语和西班牙语可能更比中文或者其他语言流行一些。那么我真的有必要去学这个中文吗？孩子如果要留在美国的话，没有必要去学中文吧。就这种虽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就是大家在面对这个小朋友学习的痛苦中的时候，总是在想减轻点自己的痛苦和老孩子的痛苦。那么这个中文也许就不是要那么一定要跟上呢。
好的，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是我自己的看法。首先呢，我在我的第一节课在给家长们讲课的时候，我会给大家提到，给各位家长提到，我说，哎，我们的孩子他们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 孩子。
嗯，
怎么定义这一个呢？如果大家留意2018年的GDP 世界各国的 GDP 排名，你会发现美国、
去年的
对美国毫无疑问排在第一名，20万亿美元。
嗯，
那么紧随其后的就是中国13万亿美元。
嗯，
那么第一名和第二名远远的甩开了第三名的日本，是5万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现在和美国是虽然也还有差距，但是已经是同一体量上的竞争了。之所以说我们的孩子他们含着金钥匙出生，那是因为想想看我们的孩子有多幸运，他们
这样两个大的
国家里面
生活，
对
和有文有这样的文化
是的
相交融的地方，因为自己的父母是来自于中国，
对，
是第二大强国，
是，
然后自己又生长在美国，这第一大场强国
是,、是，
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很美的场景，
是，
可是啊，
对对，就是，可是呢，有的时候就是说。这把金钥匙，我也给家长们说，如果你用好，它是一把金钥匙；如果用不好，它可能真的是一把金的枷锁。
嗯，
那么怎么说呢？
嗯，
我之前也接触过，就是很多这种 ABC。我们原来因为游戏行业也有很多这些 ABC。我会发现他们生活在一个比较狭小的空间里，因为。
啊，
对，作为中国人而言，
是
他们
是说这个
很难和我们走得近。
这个像一个传言说过，说这种人基本上属于是夹缝人，他就是两个文化都不太适应，是这个意思吗？
嗯，就是我自己的感理解呢是说，因为他们的就是真的是 A B C， 就是外面虽然是黄的，但是内心是白的。
对，
可是呢，所以他们很难走进就是真正的中国人的。
圈子，
对，因为
他中国文化已经没有了，
是的，
是个美国文化，
是的，但是呢，真正的就是西方人看他们，可能觉得，哎，他们回家可能还是吃中餐，
他们还带着中国人的一些习惯，
一些习惯，对，
那这些美国人会认为他们还是中国人，
是的，
后代，
对的，而且，而他们如果真的要拼西方文化，他们也拼不过西方人，
那肯定
西方人，
对
吧？
嗯，
所以他们就是说，你会觉得这些人他们。这些孩子他们会只和这些他们有类似的
经历和
经历的背景的人在一起交往，当然可能就是我们可能华人的后代可能会和韩国人的后代，就亚裔的后代，他们都是没有什么问题，他们在一起很开心，对，但是你就会发现他会处于一个特别中间的地带，
明白，
对，而我自己呢，我自己非常非常希望我的孩子就是说他堂堂正正、清清楚楚的知道他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他为自己的肤色，他为自中国的文化感到骄傲。
嗯，
我们平时所说的说你要融入美国的美国文化什么？那么什么是美国的文化？我的体会就是，美国文化它就是世界各国的文化的一个大熔炉，它就是一个多民族的组成。
嗯，
你只有尊重自己的文化，尊重自己，那么你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
对，啊，这个其实我觉得说的挺对，就是在于这种美国的话，它是本来就是多种族多国家的一个移民的的一个大陆，
是的，
那么在这里其实都不是个，可能在我看来都不是熔炉的问题，是其实是存在了一个大箱子里头，这箱子里包括了各种各样的文化，然后各种各样的人，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然后
是的，
你每个人其实都应该是去感谢和感恩自己有自己不同的文化，那么我们的文化实际上带给孩子的就是中文，这中国的文化
的，
那么其实就是让他能够保有这个文化，并且对他感到自豪的同时加入美国，这样可能是会让他更适合在美国这个环境生活，同时的话他也因为了解了中国的文化，是吗？所以在中国那边还是能吃香的哈。
这样他的世界才会更广阔，他的世界会成一个并集。
嗯，
中国也是他的，美国也是他的，他是中国人眼里的中国人，
美国
人眼里
的
美国人。
哇，这个梦想好伟大，听到我都心动了。对，
所以要让孩子学中文。
好的，我觉得今天这个时间过得好快呀，特别是在最后我们的王校长给我们画了这样一个蓝图以后，感觉这个心都要飞起来了。我们可以成为世界人的同时，还占有了世界全大最大两个国家的所有的资源，这个是非常感动，也非常非常美好一个愿景吧。那么我们今天时间真的是快到了，然后想再次呢感谢我们王校长做客 这个家庭生活栏目。通过今天这个45分钟的谈话呢，我们了解到了这个极易中文学校的整个中国教育体系和这个很多很多这些细节，还有一些有趣的事情。然后我们很希望呢，听众朋友们也能从中获得一些收获和启发。那么最后呢，我们请王校长再给这一分钟时间呢，给我们在听众来说两句好不好？
好的，嗯，谢谢黛碧，嗯，也非常感谢西雅图中文电台能够提供这样一个平台，让我和大家在电波中进行交流。
嗯，
极易中文呢也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校，我们也还在不断的摸索和创新中，但所有的努力的目的都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我们海外的孩子能够有效高效的学好中文。好，
谢谢王校长。那听众朋友们，我们下周二再见。
好，谢谢大家，再见。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